牧师，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何宗杰牧师。那何牧师啊，他是中华信义神学院神学士毕业，然后到时候肄业，他也是在尼西米教牧发展学院结业。那现在是在武昌敬宣武昌真光教会做主任牧师，那也是担任高雄市24小时的祷告敬拜中心敬拜祷告中心的执行委员。那么那个何牧师啊，过去也担任过信神的总务主任，还有实习主任，还有信义会的真道堂的主任牧师，那么也是中华福音协进会教会发展中心的教牧专员跟代理主任。那么他也担任福音协进会的救助协会的南区办事处的副主任，这是他过去的丰富的经验哈。我们今天很高兴他能够来分享，在信心当中扩张神的帐幕。我们拍手欢迎。
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如果说要介绍讲员，那一串的头衔其实对讲员有几种意义哈。一种就是有那么多的头衔，那么是不是等同于你生命的经历有那么丰富？或者说有那么多的头衔跟经历，是不是也代表着在这些经历当中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学习？否则那个头衔会变成一种压力啊。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圣光跟各位分享。我觉得神学院是我很熟悉的一个场合，因为在神学院受装备，在神学院服侍，也很了解神学院许多的难处跟压力，但是又很清楚的知道，如果在神的家中没有一个可以养成神的仆人的摇篮，那么神的家是非常的不容易去建造的。所以我很珍惜在装备的每一个过程，而且也很珍惜每一个可以建造神工人的场域。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一个工人的养成其实是一辈子的，神学院只是我们装备一生的装备当中的一个环节。但是也跟各位所有在学校的所有的同学能够彼此勉励，一旦离开了学院，大概很少有地方让你很专心的完完整整的可以在那里浸泡在一个被装备的环境，因为在真实的侍奉的场域里头，你的时间是被分割的，而且有很多你预想不到的情况，你很难有属于自己完整的时间，除非你很刻意的去安排。那今天早上接到一个求助的电话，那不太容易挂，所以挂到就差点就迟到了。所以也再一次的跟大家彼此勉励说，其实能够在神学院有一段完整的装备是何等宝贝的时间。那今天用的这个呢，其实是对我自己每一个年度在预备下一个年度的侍奉当中对我自我的期许，也是勉励我的团队的一个信息，就是怎么样在信心当中扩张我们的帐幕。因为其实每一年到了岁末年终，我们都会被时间也会被环境暗示，我们必须对这一年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然后再一次的展望，那么来年呢？时间对我们来讲有时候是一个压力，可是有时候又是一个极美的教练，因为时间会帮助我们随时检视自己的生命跟侍奉。同样的，时间的限制也让我们知道说，当主来的脚步近了，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个人的侍奉跟神托付给我们的教会，到底有没有在神的心意当中更往前走一步？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侍奉者常常要自我检讨，要问自己的。那古老的中国人都知道，如果到了冬至吃汤圆，就意味着要年长一岁。那么年长一岁，是不是代表着生命心智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宽广？圣经说，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心思意念像个孩子，但是到了长大成熟，要把孩童的一些事情丢弃。那么对我们一个侍奉者来讲，我们的装备、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与随着年岁也有扩张、也有成长？这也是我们常常要问自己的问题。 曾经有一个牧者就提出一个问题来问很多牧会的牧者说，为什么小猫会长小狗会长就是教会不会长就是挑战很多一直停留在原地但是却没有办法跨出去的一些教会。特别这几年台湾的教会变化得非常快，然后在城市跟乡村之间的教会的消长，虽然教会的消长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是值得去问的真的就是说，如果教会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它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教会成长？当然成长并不意味着完全是量的成长，而是整个教会它的生命力、它的成熟度、它对社会的影响力有没有与日俱增，这也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在透过这段经文跟大家来彼此勉励。通常在家里面如果有成长的青少年，最容易经历到的就是给孩子买的衣服、长裤、球鞋一下子又太小了，又穿不下了，所以立刻就得换，就得换。那如果你家里呢当中有做阿公阿嬷或做爸爸妈妈，就知道家里一旦有小生命来到的时候，整个家都会开始积极的做预备，甚至需要换一个更大的房子，房间要重新的安排，能够为即将来的新生命预备一个他可以成长的地方。那么教会也必须常常问自己，我们一直想要复兴，也祷告呼求复兴，可是我们有没有为将来的复兴真的做好准备？这是我们必须自问的问题。生命必须被注入一种成长的期许，跟旁边的人说，我们都要成长。一个不成长的生命呢，会犯错，会连犯错都会变成一种例行公事，就是你重复的在过去的泥沼当中，然后继续做同样的事，犯同样的错误。不管是陷入例行公事或者是停滞状态呢，生命如果没有往前进，通常就是在退后跟退化当中。那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要承受永恒的人，不管是停滞或退后，很显然的跟你我的终极命运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成长是我们生命的责任。那我们透过今天所读的经文呢，第一个我们就来思想，到底如果用今天所读的经文来看成长，有哪几个点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留意要学习的。首先谈到的是怎么样能够在生命的成长当中透过神的话来提醒我们，怎么样扩张我们生命的帐幕之地，怎么样扩张一个教会它的容量，而这个容量是蛮广义的容量。同样的，怎么样扩张一个侍奉者的生命的容量，扩张他的帐幕之地。那硬体的空间对一个教会我们容易理解，就是看得见的建筑物。比方说我们渴望复兴，我们有没有为复兴做预备呢？在过去我们观察教会，特别跟着夏牧师一起在服侍台湾众教会有7年的时间，大概山上海边很多城市乡村的教会我们都有机会去探访，然后去学习，也有机会去帮助他们。那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教会数十年如一日，他们就停留在一个社区一个点，但是因为教会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产业，却没有办法也不敢因为时间的挪移改变社区的转变，教会愿意拔除他的帐幕之地，能够更换一个新的地方。举个例来讲好了，台湾过去这些年我们都知道很多的眷村因为老龄化以及眷村老化改建迁移，其实很多社区都已经改变了，但是早期很多国语教会他们是坐落在眷区，跟着眷区一起建立着教会。那当眷区挪移搬迁，甚至很多的眷区老化，这些堂会的人口也老化，甚至也迁出，可是教会却一直停留在眷区的巷弄里面。结果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不但没有新人进来不说，在当地眷村能够信主能够传福音的也都信了，要么就老成凋谢了，但是却没有新的人进入那个社区，可是教会却仍然守着那个社区。我们并不 并不能批评说守住一个古老社区的教会就有辱神的使命，我相信不是。今天如果没有很多人愿意忠心的守在一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的人就永远没有机会继续在神的家中。但是我们必须考量的就是教会有没有随着一些改变，我们也预备自己，如果教会的人口社区已经不在了，我们能不能在水深之处设立新的地方，在鱼群多的地方建立新的据点，而不是死守的一个小小的，因为这好不容易是买下来的空间，我们就不敢放弃，不敢挪移。所以这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就是很显然的，有一些教会当他们愿意凭着信心扩张神的帐幕，把帐幕之地扩张又预备更大的空间，很有意思的是很快他们的身量也就长到那个空间。所以从这点呢，我们就也必须问自己说，的确今天如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得救，有更多的人能够在教会当中一起敬拜，那么对于神家中的硬体，我们有没有那个信心，有没有那个规划，有没有那个预备，也应该做扩充。第二个是谈到心灵空间的容量。其实心灵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世界，人不只是看着的这个肉体的活人，我们里头那个人是 无比宝贵的。心灵空间的容量是包括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侍奉者跟随神的人，我们对于神跟真理，我们那种亲密关系的渴慕有没有扩张，有没有扩张。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都一样宝贵，那么我们这些侍奉神跟随神的人，对于神的真理，对于神自己，我们里头的容量是越来越小，直到最后我们就如同当年在伯利恒客店都客满了，就是没有空间留给我们的主。其实这也是很多侍奉者我们必须留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越侍奉你就会发现，像家庭主妇一样，你永远有做不完的家事，随时都有人等着用你的时间，随时都有的人等着有人等着让你去协助他处理他生命的问题。相对的，如果你没有留意，你这个人或者这个教会保留给真理跟神的关系的时间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压缩，越来越压缩，到最后忙就成为你心灵空间的代名词。偏偏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做哀莫大于什么，哀莫大于心死。如果我们忙到一个情况，我们心灵的空间被压缩到没有空处为主保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立刻出现不平衡，然后甚至出现动摇，甚至到最后有可能支撑你生命跟侍奉的那个根基会倾倒。那这是每一个侍奉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要留意的。第三个就是属灵见识的容量。我们知道神对每一个侍奉者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就是我们是他的仆人。神对仆人有一个要求，就是期待他的仆人成为一个忠心良善但是又有见识的仆人。在华人的世界当中，有一个仆人我们大家都认识，就是唐崇荣牧师。我们也知道他以他的学问，以他的讲道，以他的布道的恩赐，真的在华人世界当中不在话下。我们也知道他的脾气很有名的，他很容易骂人。有一次他来台湾，在一个教牧研讨会当中，他就指着底下所有的这些与会的牧者，很不客气的就说，你们这一群忠心却没有见识的仆人。没有一个人在被责备的时候会舒服的，对吗？可是当他接下去讲了以后，所有在场的人我们都不得不承认，的的确确在侍奉的事上，在建造教会的事上，似乎我们缺少了一些见识。我们或许有很多的知识，特别在这个时代读神学院比当年可能容易得多，是因为你要写论文要写报告的知识太容易取得了。以前当穷神学生的时候，好不容易书房来到神学院，挤出一些零用钱，甚至牺牲一点饭钱买几本参考书，就觉得很心疼。但是现在要得着这样的知识，其实比往常容易得多，似乎要付的代价也比以前少了多了。可是知识容易取得， 见识却未必。因为见识不是只是客观的知识的截取跟吸收，见识往往伴随着你生命的经历，伴随着你对事情的看法，伴随着你跟环境当中的一些互动才有的。所以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不可能只整天关在书房里预备侍奉的信息，预备自己，然后我们就期待能够去供养那天天七天二十四小时在面对世界许许多多的剥削，许许多的挫折，心灵疲惫但是却空洞的弟兄姊妹。我们很难坐在书房里头就能够满足供应他们的需要。我觉得一个侍奉神的人，在他生命的见识当中，属灵的见识也需要有很大的成长。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随时提醒自己的，到底我要装备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工人。一个神学家对这个世界对教会的贡献不可少，但是一个侍奉神天天培养弟兄姊妹面对苦难要牧养羊群的牧者，他生命的见识就更加的不可少。第二点，我们来谈谈扩展教会的境界。一个侍奉者怎么张大我们居所的幔子，怎么样不要自我设限。我们知道耶稣他救赎工程，整个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万民都成了祭司，我们自己成为神的居所。可是怎么样张大居所的幔子呢？这个居所对我们来讲，神的居所当然就是神所在的教会。我们这些要建造教会牧养教会的人，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带领教会完成神心意的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意愿，有没有这样的企图心，愿意张大神居所的幔子，而不要限制他的成长呢？如果你现在所在的教会或者你自己所服侍的堂会是一个社区型的教会，你有没有给他一个很大的期许，就是巴不得我这个社区型的教会不要一直保守只用社区的观点去建造它。因为整个都市化，整个变迁，整个社会都在改变，我愿不愿意让我教会的影响力变成一个影响一个更大的区域性的一个教会，或者我愿不愿意让我的教会变成一个都会型的教会。今天特别是在都会区的教会，因为交通的便捷的缘故，因为每个人对教会的期待跟适应不同，我们发现很少有弟兄姊妹就住在教会周遭的，甚至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在南高雄的教会聚会，人却住在北高雄，甚至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住在别的城市，可是却愿意来到这个教会聚会。你就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在用传统社区型的教会自我设限，那么很可能我们在教会建造跟教会扩张的事上，我们会失去判断的准确性，策略也可能会用错。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预备，知道说其实一个教会很可能它不能自我设限，以为我只能做三明区，我只能做就在这个区域的教会，很可能我们要预备一个更大的身量，把居所能够扩张，知道说神的百姓会在这个城市任何一个角落会来到这个教会，我要怎么样牧养他，我要怎么样把神的居所扩张到任何一个地方，哪些地方是我的弟兄姊妹聚落蛮多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延伸的敬拜的点，成为一个延伸的布道点，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第三个就是有没有可能从集中式的教会到延伸式的教会。那过去我们台湾的教会的的确确也犯了一个毛病，就是我们教会会关起门来好好的建造，就是除了建造教会跟自己的教会成长以外，我们就自外于这个社会的脉动，这个城市的一些需要，我们就觉得关起门来我们可以爱得死去活来，关起门来我们可以好好的建造，但是一旦走出去我们容易分心。可是其实在都会型的教会，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身体并不是一个个封闭性的堂会，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整个地区性的堂会，互为绑背。所以保罗在新约的时候写信给很多的教会，其实都是写给一个地区的教会， 一个地区的教会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而不是个别在谁家里的堂会而已。所以同样的，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能把教会变成一个封闭型的集中式教会，我们要有更多的教会的事工是可以延伸到家庭，延伸到社区，延伸到校园，延伸到职场。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概念，就是教会不只是在会堂的建筑里头，而是神的百姓在哪里，哪里就有他的教会，延伸到校园，延伸到职场的教会。第四个，就是我们也必须期许，我们能不能真的是回到神的心意里头，从一个地方的教会看到一个地方堂会在神整个国度当中的使命跟他可以扮演的角色，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国度型的教会。我们知道小时候我们都玩过拼图，一个玩拼图的人，他如果只注意到手中的两三片拼图，任凭他再聪明再有智慧，他所能拼出来图案大概就是那么一小个区块，甚至有时候要花很多的时间都拼不出来，因为零散的拼图区块，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整幅完整的图画，你就很难把这个拼图放在对的地方。同样的，一个建造教会的人，如果我们不能从神的国度来看整全整个宇宙性的教会，神的心意在哪里，神对教会的蓝图是什么，我们埋着头拼命建造，我们建造出来的教会可能角度是错的，可能位置是错的。除非我们知道神整全的蓝图是什么，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这个堂会我应该放在这个位置，原来我的团队，我的恩赐个性特质，神应该把我放在这个位置，最可以跟其他的拼图连接起来，然后成为一个完整的蓝图。所以整全的教会建造的意向是我们需要寻求的，好叫我们不至于在建造的时候我们失了准头，甚至看不清楚自己该站的位置，摆错了地方，那么我们就会侍奉的非常的不准，甚至我们会觉得没有果效。第三个，谈到放长绳子的问题，怎么样延伸我们生命侍奉的触角，延伸教会侍奉的触角，我们就用放长绳子来做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人总是习惯做熟悉的族群，习惯跟熟悉的族群互动，可是对于一个有使命的人来讲，我们却常常必须打破那个墙垣跟限制，我们要从熟悉的族群到陌生的族群。大概全世界的教会都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发现女性的心比较柔软，所以在教会一般男女性的比例来讲，的的确确是姊妹比弟兄多，而姊妹的心比较柔软，姊妹比较容易受感，姊妹也比较愿意委身去付出，所以你会教会的侍奉团队里头也是姊妹的数目居多。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未必就是神的心意或是真理，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只有男女两性在一起的时候会整全的活出神的形象。一个阴盛阳衰的教会，那么他的的确确在教会建造跟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传承，就是教会如果以柔性的节目居多，以姊妹居多，那么这个教会相对的在弟兄的建造跟延伸的事上就也会受到一点限制，不是他们愿意的，而是因为大部分的同工族群都是姊妹的话，姊妹做事情的方法跟适合姊妹聚会的模式的的确确也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大部分都是比较阴柔的，比较静态的。那么当有弟兄要进来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会找不到自己的立锥之地，可以安身立命的团契，然后甚至聚会的形态都不是他容易适应的。那么如果你期待在下一代建造弟兄的工作，青少年跟青年如果没有男人的榜样，其实没有多久他也会选择离开一个比较阴柔的教会，到比较多有他同类的群体在那边去生活，而选择离开教会的团契。所以这对我们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绝不能只做容易做的，所以我们必须常常挑战教会的牧者跟教会的团队，说越是难做，越是需要做的，越是我们需要投入时间跟精力的，我们不能只做容易做的侍奉，只接触容易接触的族群，否则教会永远都不可能达到完成神大使命的地步。 所以怎么样从熟悉的族群到陌生的族群，这是很多的教会发展到一个程度就要去面对的问题。所以有很多的教会刚开始都做固定的族群，闽南族群或者国语族群，可是慢慢的发现他的社区所在之地改变了，社会改变了，原来的闽南语讲台语的教会一定得去做讲华语的教会，那么甚至华语堂的教会也必须开始为了年长的或者说台语的族群预备台语的聚会、客语的聚会，甚至为原住民的弟兄姊妹预备属于他的团契。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自我挑战跟调整的地方。其次就是怎么样从堂会所在之地到未得之地，要扩展神的帐幕，要放长绳子，我们就必须要有延伸的动力。所以怎么样从会堂所在之地到未得之地，这是每一个教会都要 的挑战，或者我们就只能守着那个堂会。拓殖教建立新的教会永远都是教会影响世界跟完成大使命最好的方法。第三个，从教会的会友到未得之民，这也是我们需要处理的。我们不能只做熟悉的弟兄姊妹，别忘了99羊跟一只羊的比喻是提醒我们，那在圈外的更是我们需要去得着的。所以我们也必须从我们年度的预算当中去评估，到底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一致。在布道宣教得到未得之民的地方占着我们年度预算的比例有多少，就会反映出我们真的看重这样的侍奉，我们真的看重这样的工作吗？第四点，我们怎么样从内向型的耶路撒冷教会带 外展型的安提阿教会。对每一个世代来讲，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跳离安乐窝，脱离安舒之地，然后回应这个世界的需要，回应我们的使命。如果当时的弟兄姊妹，当时的使徒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建造一个强大的教会，可是却忽略了神是要他们往普天下去，那么很可能耶路撒冷会成为一个强盛的教会集中地，但是这个世界却没有那么快福音化，福音也很难就传到地极。神兴起的环境震动了耶路撒冷的教会，透过外在的环境逼迫它成为一个外展型的教会。但是今天我们必须常常提醒自己说，我们不要等外面的力量迫使我们向外发展，我们宁可一开始就知道教会的责任跟使命就是要做外展。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预备自己的教会成为一个外展型的教会，能够有习习不断的布道的动力，愿意去开创新的工作，愿意去做宣教布道的工作。第四点，我们来谈谈坚固抉择的问题。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建造，没有根基都不行。圣经有一句话说，根基若毁坏，人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在不断的建造不断的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花加倍的力气把根基扎稳。这几年我们知道在台湾的教会已经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神差派穆约翰牧师来到台湾，带领台湾，不管你是都市型的教会，是乡村型的教会，是一个已经在布道侍奉很有规模的教会，或者一个刚准备要开始布道的教会，通通回到原点去做建造，就是建造祭坛。而他的整个两个非常重要的柱子，一个就是神的话，一个就是跟神的关系。透过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认识神，透过营造一个神可以同在的氛围跟环境，让人天天与神同行，经历神的同在。这个其实是任何一个教会跟侍奉者的生命根基，没有这个根基，我们就很难往上建造或者有所扩展。所以同样的，在教会发展跟建造的过程，我们生命的根基打得如何，就会关系到我们未来如何建造成为什么样子。所以坚固抉择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一个根基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其实很多侍奉越久，在场上奔跑越久的仆人，他都会回头来跟我们这些年轻的侍奉者说，你要知道吗，建造教会 is not magic but basic， 就是不是魔术，不是一蹴可成的，而是一步一脚印在基础上建造的。所以任何一个刚强的教会，它都足迹于一个稳固的信仰根基。这个信仰的根基包括神的话、神的灵、神的心意 神的同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跟能力，这些根基如果我们不守住，而却一直求外在的东西、策略、方法，那么我们其实到最后还是会失败。所以这些年来我们重新回来根基建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的的确确，当我们回到根基建造的时候，反倒有更多生命改变的见证出来，反倒有更多的突破出现在基督徒的家庭跟职场上面。所以根基无论如何必须要稳固，去坚固我们生命的抉择。那么一个侍奉者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这个侍奉者要被放在神的家中去做建造别人的人，我们自己的根基就更加的重要。第二个谈到的是事工的根基，要建造教会有许多的事工，我们必须要一个一个的去完成。可是事工的根基，从确认我们从神领受的意向，到厘清我们侍奉或者牧会的核心价值，到能够有找到正确的策略跟步骤，并且我们要知道人永远是教会最大的产业，怎么样栽培训练人。所以大使命当中一个核心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这个 making disciple 为神建造门徒的过程是一切事工的根基。然后再来就是执行力的培养，所以在建造教会牧养教会的事上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那个学习有时候在短短的神学院的几年的造就当中似乎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就能够装备得当，我们还有太多需要学习的。但是很可能有很多的东西在工厂上你才学习得到，身历其境你才能够学得到。所以我自己把侍奉的根基用几个更简单的字来形容，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建造教会的人，一定要常常问自己，我有没有做对的事，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把事情做对。我还记得圣经当中 有很多的问题是神对世人发的问题，包括亚当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他也会问门徒说你们要什么，他也对以利亚发出 一连串的问题，甚至也会对门徒问说你们也要去吗，人说我是谁，那你们说我是谁。所以我们常常必须问自己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在做对的事，是不是在做神要我做的事。第二个，我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我眼前所熟悉所做的事情做得更好，把事情做对。很多事情的确需要方法论来帮助我们，而这个东西是需要用心去揣摩，需要去请教过来人，我们就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所以做对的事，把事做对是侍奉的根基，但是反过来说它必须匹配一个重要的根基，叫做我们侍奉者的根基，一个工人的根基。门徒的生命造就跟培育，要知道人的建筑物，人的建造跟建筑物比起来，人的建造更行重要，生命岂不胜于衣裳吗？生命的建造也更胜于事工的建造。所以我们必须常常问自己，我是个对的人吗？我怎么样帮助我的同工团队，使他们也成为一个对的人，他们的侍奉态度，他们的侍奉理念，他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对的人。人对了，世界就对了，人不对又摆错地方，事情就很容易搞砸，就很容易搞砸。所以我们也必须常常问自己，我是个对的人吗？我有没有摆在对的地方？我有没有做对的事？我用什么方法可以把事做对？其次叫做家庭的根基。其实这几年在台湾推展基督化家庭的杨尼亚牧师，他一直有一个概念，他觉得说建造家庭就是建造教会。那这个只有在真正在牧会的人会体会得更深。你会发现，如果你按照过去的布道方法，我们总觉得布道得救是个人的事，所以我们赢得了更多的个人归主，可是却当他归主以后，我们就不断地帮助他更多的留在教会接受装备，更多的留在教会侍奉，结果日积月累使他离自己的家庭就更远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一件事，那些越热心侍奉的反而他的家人离神越远，离神越远。我们就制造了一种现象，叫做什么现象呢？叫做洒水器的现象。如果你有过一个草坪，你就知道那个喷水器 加上水压，加上那个水洒水的角度，请问最干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喷水头周遭。可是如果我们忽略了侍奉者的家庭，忽略了我们同工弟兄姊妹的家庭，我们慢慢就会发现出现一个区块，就是当他回过头来想到我要带领我家人信主的时候，已经更难了。但是如果在一个人一信主一接触福音，你不要把他当个人，你开始看到他的家庭全体，你的琢磨，你的侍奉，你对家庭的关心跟陪伴，不只是一个个人，而是常常考量到他跟他的家人。那么也许你会花一倍两倍的时间才赢得一个家庭，可是你却得着一个不孤单，不被撕裂，不被拉扯的工人，甚至你会得到一个全家侍奉的团队，它的价值绝对会比你制造更多孤单的热心的工人，可是他却常常唉声叹气，想到他的家人就流泪，可是好像却已经无能为力。那么你必须要去衡量哪一个是有价值的侍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留意的。过去西方给我们的概念是信主是个人的事，但是别忘了在华人的世界里头，信主是全家的事。一个人的信主，他跟全家的互动，他被家庭的拉扯跟影响，绝对会影响到这个人的生命跟侍奉。我们能不能缓过头来，用一个人得救就把他当作从火里抽出的一根柴，可是却不是把他晾在一边，而是愿意帮助他回去点燃其他的家人。家庭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撒旦借着拆毁家庭来破坏神的计划跟工作。教会是要恢复神在家庭跟婚姻上面的祝福，来叫世人归向神。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太多的例子，一个侍奉神的人，无论他建造了多好的教会根基，无论他的教会扩张到什么程度，一旦他个人的家庭动摇，他的整个侍奉就动摇，甚至就受亏损。最后我们再来看向左向右开展，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跨越堂会跟宗派领域的教会？我们个人的侍奉哲学是怎么样？我们的呼召是只在一个堂会，只在一个宗派呢？还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仆人，回应的是神对这世界的心意？从上帝在这些年间的作为，我们看到教会观的更新跟扩展是需要的。所以有人形容这个世纪是一个后宗派主义的世纪，我们不能把教会框在一个宗派的教义里头，或者只用宗派的角度来看一个教会，必须看到这个教会在神国度里头的心意。第二个，也谈到跨文化跟传统的领域，从同文化到近文化到跨文化，恢复跟更新都一样重要，恢复跟更新都一样重要。那这几年其实政府花了很多的钱，真的是在台湾把宗教文化当成主流文化来补助很多的庙宇，可是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因为文化是根植在民间的，教会怎么样能够在未来这段时间，我们也懂得来形塑一种更新的文化，合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但是能够巧妙地把传统的文化做汇通跟转化，这是我们的责任，可能也是神学研修机构可以使得上力的地方。第三个，从神的家到神的国，我们的祷告的方向是不是能够从愿我们的教会增长到愿你的国度降临呢？其实这件事情在早年耶稣升天以前，门徒问耶稣的话跟耶稣的回答就值得我们去省思。当门徒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些年间吗？请问耶稣有没有正面回答什么时候？没有，反而耶稣就转了一个方向，就理清神的心意跟托付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但是得着能力以后，你们真正的侍奉的使命跟方向是在大使命，而不是只看见你的国家跟以色列百姓。同样的，我们也必须知道神对我们整个教会跟侍奉者的心意是，当主导文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这句话有没有在你的侍奉理念跟你的侍奉蓝图里头？是不是你侍奉的核心价值？威廉克里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们侍奉神的人要向神求大事，要为主做大事。爱因斯坦这个全世界大家公认最聪明的人，他曾经说什么呢？不要追求做一个成功的人，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用这个来思考，我们就知道 成功神学，一个成功的牧者，这样的抬头一点都不值得高兴。一个成功的教会的定义也会让我们匪夷所思。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侍奉者，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多少生命。我们要做一个有价值的教会，就是这个教会可以在当地发生多大的影响力，能够带来多少的人的转化。约翰卫斯理说，我以世界为我的牧区。但是我们也必须常常虚心的检讨，会不会很多的教会跟很多的侍奉者是我以我的牧区为我的世界，所以我的整个生命的焦点就是以我手中的这一块，我的牧区，我的羊群，却没有看到神要他看见的地方。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常常被学习的。神对他所拣选的仆人说，不要惧怕，你必不至蒙羞，不要抱愧，你必不至受辱。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神给了我们这些要面对重重挑战的人有宝贵的应许。所以不管你还在神学院或者即将要离开神学院，我们都要带着神宝贵的应许，否则我们寸步难行。神的膀臂，神的恩典绝对是够用的，所以我们必须勇敢的来回应神对我们整全的呼召，成为一个有更大的侍奉的蓝图，更大的侍奉的心智的侍奉者。让我们从期待到渴慕，从渴慕到寻求，从寻求到下定决心，从下定决心到能够妥善的做计划，从做计划到能够行动。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仆人们，让我们学习从大处着眼，但是却懂得从小处着手，我们就可以看见神要为我们成就的大事。要知道教会是由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所组成的，是个有机的生命体，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千万不要把教会建造成为基督徒俱乐部，它也不只是一个机构，不是一栋建筑。整个教会的建造跟成长足基于每一个肢体个别生命的成长，有更健康成熟的基督徒，我们才能够建造更健康成熟的教会。同样的，我们就拿来自我期许，一个有健康成熟的侍奉者，才能够有更健康成熟的神的家。愿今天早晨用这些来跟各位彼此勉励。我相信在主再来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欢欢喜喜的在不断的成长当中扩张我们的帐幕，拉长我们的绳子，并且让神的心意成就在我们个人所蒙的恩召当中。我们一起祷告。